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5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菲律賓和美國擴大海上合作，新制定雙邊防務準則納入南海。美國四月私營企業就業人數增296,000人，遠超預期。參議院否決拜登的太陽能關稅豁免。美國指控俄羅斯國民管理盜竊信用卡網絡。美國國會譴責中共箝制言論，要求釋放庫察和黎智英。美國航空安全監管機構計劃為空中出租車開闢新航道。下面請聽詳細報導。南海和台灣海峽情勢緊張底下，美菲兩國安全合作進一步升級。正在美國訪問的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3號前往拜會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向小馬科斯重申華府保衛菲律賓的承諾。菲律賓和美國公布新制定的雙邊防務準則，正式將南海納入美菲共同防禦範圍，將擴大海上安全，深化加強國防合作協議合作及打擊任何國家武裝攻擊的能力。加強國防合作協議令到美軍可以在菲律賓輪流駐守，並且在菲國基地興建設施。另外，美菲將擴大對兩國和平和安全威脅早期指標的信息共享，與其他部門和機構合作，努力達到實時信息共享，深化美菲聯合行動和業務協調能力，並磋商兩國保護機密國防和軍事信息的政策、做法和程序，加強信息安全。資深處理公司 ADB 星期三發布報告指出，四月私營企業招聘人數意外增加，和未來就業市場降溫的預期相反。根據 ADB 星期三發布的最新報告，四月份私營企業的就業人數增加了296,000人，比道瓊斯預測的高出100,000+個職位，亦都高過三月份的142,000，呢個係自去年七月以嚟最高的單月增幅。雖然美聯儲持續採取貨幣緊縮政策嚟節制通脹，希望實現經濟軟着陸，但就業市場依然強勁。私營企業就業數據顯示，勞動力市場並冇好似預期咁樣迅速冷卻。根據 ADP 嘅數據顯示，今年美國就業市場已經增加了800,000+個工作職位，表明勞動力市場具有彈性，但是年薪增長的增幅確實有所下降。在過一年裏面，年薪增加了 6.7%， 而之前它一直保持 7% 的漲幅，這個對美聯社來說無疑是一個正面消息。星期五，美國勞工部將公布4月份的非農就業人數，接受道瓊斯調查的經濟學家預計，繼3月份的236,000人之後，4月份的就業人數將增加180,000人。美國參議院星期三以56-41的投票結果阻止了拜登政府對從東南亞進口的太陽能材料暫時取消關稅的舉措，將這個提案送到總統拜登的辦公桌，預計將被拜登否決。參議院的投票獲得12名民主黨人的支持，之前眾議院以221-202的投票結果通過了這個提案。 希望推翻关税豁免的议员说，白宫的立场损害了美国的太阳能制造商，同时令到他们的中国竞争对手受益。据美国商务部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很多中国竞争对手通过经由东南亚国家来规避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拜登政府表示，在美国制造商提供产量来满足需求之前，为了保持公用事业和太阳能开发商所需的太阳能材料供应，这项豁免是必要的。这项为期两年的豁免适用于四个国家，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和泰国。美国执法官员指控一名俄罗斯国民管理 Try2Check 网络为网络罪犯核实偷盗信用卡号码，这个网络的四个网站已经被下线。国务院宣布悬赏$10,000获取导致找获据称是这个网络幕后策划人库尔科夫的信息。一个大陪审团星期三指控他设备欺诈、电脑入侵和洗钱，如果定罪，他可能被判20年监禁。根据法庭文件显示，库尔科夫2005年成立了 Try2Check， 并将他发展成为一个重要在线服务，让网络罪犯购买和销售盗窃的信用卡。网络罪犯每年攻击企业数据库和支付系统，窃取几百万个信用卡号码。他们之后通过刷卡论坛在线信息板块成批销售成千上万甚至几百万个信用卡号码，但是很多号码没有价值，因为他们无法使用或者已经被关闭。法庭文件说，网络罪犯在刷卡论坛中有时候提供有 Try2Check 核实报告截图的盗窃号码。 Try2Check 每次核对是14仙的比特币，让库尔科夫至少获得$1,800,000。法庭文件显示，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特勤局2013年以来就一直在调查 Try2Check。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不约而同地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日发表声明，向所有勇敢追寻真相的新闻工作者、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表达敬意。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就在 Twitter 发文表示，中共长臂审查境外言论，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本名李延鹤和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遭到拘捕，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他们。担任 CECC 共同主席的共和党籍议员史密斯、民主党籍参议员麦克利当日透过声明表示，中国是全球拘禁最多记者、部落客、公民记者及新闻专业人员的国家，当地媒体环境遭限制程度全球数一数二咁严重。两位主席强调，确保新闻自由应该是美中关系重要一环，拥有新闻自由才能够揭露暴行、阻止强迫劳动和全球流行病、发布可信赖的经济数据，进而为美中人民之间建立更深和更坦诚的了解。他们呼吁拜登政府应该引领国际寻求释放所有遭不当拘捕的中国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包括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六四天网创办人王毅、澳洲籍中国官媒主播成磊以及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等人。美国航空安全监管机构计划在空中开辟新的交通航道，以容纳正由初创公司开发并得到大型航空公司支持的空中出租车。美国航空管理局 FAA 代理局长 Billy Nolen 表示，该局预计空中出租车最早将在明年在美国城市上空盘旋，就像目前的直升机一样。空中出租车是设计为安全飞行的电动飞行器。FAA 说，空中出租车将根据需要和空中交通管制员进行通讯，并使用 现有的直升机机场和为这种新飞行器设置的垂直起降机场。一旦空中出租车变得更加普及，这个机构预计空中出租车将更频繁地往来于主要机场和市中心。空中出租车可能还需要几年时间才会在美国城市普及。很多原型机正处于不同的开发和 FAA 认证阶段， FAA 必须对这些飞行器操作程序和纳入美国复杂的空域颁发安全批准。鲁顿说他预计首批空中出租车最早将会在明年获得 FAA 的批准。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参议院民主党人星期三宣布，民主党计划推出一项中国竞争法案 2.0， 强化美国在科技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对抗中共的能力。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记者会上指称，今日我们宣布这项新倡议，将以此作为动能基础，制定新的重要跨党派法案。舒默说，他希望这项法案会获得两党支持，而参议院共和党人也都赞同这项法案中的部分构想。这项法案将需共和党人同意才能够成为法律，因为共和党人目前保持对众议院的掌握。另一方面，舒默和同党委员会领导人表示，他们正在起草法案，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内就能够推出，来限制科技流向中国，阻止中共挑起同台湾的冲突，并且收紧规定，来避免美国资本流入中国企业。预计这项中国竞争法案 2.0 将会扩展去年通过的芯片法，而去年通过的芯片法曾经获得两党压倒性的支持。星期三，据俄罗斯当局宣布，莫斯科成功击毁两架在深夜攻击克里姆林宫的无人机，并直指这个乌克兰试图刺杀俄国总统普京，引发国际关注。当局表示，当无人机袭击的时候，普京并不在宫中，因此无人受伤。不过，当日正在克尔辛基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第一时间出面否认莫斯科的指控。泽连斯基强调，我们没有攻击普京，我们将他留给国际法庭。我们现在正在我们的土地上战斗，并保卫我们的村庄和我们的城市。尽管克里姆林宫认为这一场攻击是有计划的恐怖行动，并将对此保留报复的权利。不过，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声明中表示，他对俄方提出的指控深感怀疑。目前已经有专家分析，这个不排除可能是莫斯科当局自导自演教祸乌克兰的行动。根据俄罗斯媒体和社群媒体率先广传的画面显示，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在5月3号凌晨时分遭无人机飞行穿越，并且克里姆林宫主体建筑物元老院上方爆炸，在夜空中燃起一团火焰，影片之后在社群媒体遭到广传。星期三，国务卿布林肯在参加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活动时候表示，他希望可以重新安排今年访问中国的行程。布林肯原本曾经计划在今年2月去中国访问，但是因为美国上空出现中共高空间谍气球的事件而取消。布林肯当日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候表示，我认为我们重建双方在各层级和政府各部门间的固定沟通管道相当重要，并对今年重新安排访华之行抱持希望。另一方面，最近几个月已经有美国低级别官员陆续访问北京，试图为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的访问铺平道路。而金融时报则引述多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很快访问美国，但是还不清楚他的访问是否包括华盛顿。 根据瑞典国会星期三通过的新立法，将禁止与极端主义团体有关的活动，这项从严修订的反恐法正是土耳其同意让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条件。当日拥有349席的瑞典国会以268张票赞成通过这项将参与恐怖组织列为犯罪的立法。新法将在6月1号生效。瑞典司法部长斯特莫之前在宣布从严修订规范恐怖组织成员的法律时候表示，与现行法律相比，新法的适用范围将大幅扩张。斯特莫说，新法规定举凡操作装备、筹办开会营地或场所，或为表列的恐怖组织烹饪及安排交通运输，都将属于刑事犯罪。瑞典去年11月修改宪法，令到擬議中的法律修正案得以推动，但是斯特莫2月曾经表示，参加示威或参与会议不会受到惩罚。根据美国交通部星期三发布的一份命令，拜登政府将允许中国航空公司将每个星期往返航班从现在的8班增加到12班，与美国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航班数量相当。这个被视为华盛顿向北京做出的一个小让步。之前北京一直在敦促美国批准扩大中国航空公司航班的数量，部分原因是为了促进旅游业以及鼓励外国投资。之前美中双方曾经陷入争论，因为中国航空公司的航线可以飞越俄罗斯，令到他们相对于美国的航空公司更具成本优势。对此，交通部表示，交通部将继续评估如何以及几时进一步调整对中国的航空公司航班的态度，以便为美国的航空公司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营运环境。根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星期三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如果国会未能提高国家债务上限，将重创美国经济。如果出现长期违约，恐怕导致830万人失业，经济成长会跌 6.1 个百分点，股市暴跌 45%。 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当日列出三种不同程度的违约情况以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第一，如果在边缘政策底下在6月1号前完成谈判，美国成功规避违约，仍将导致大概20万人失业，并令到全年 GDP 下降 0.3%。 第二个是，如果出现短期违约超过财政部提出的截止日期，但是在一个星期之内解决问题，美国经济预计将损失50万个工作职位，失业率上升 0.3%。 而最差的情况是长期违约僵局持续三个月的时间，即是将导致830万人失业，失业率飙升 5%，GDP 下降 6.1%， 股市将暴跌 45%。 白宫这个数据与穆迪分析之前公布的预测类似，穆迪曾经在3月警告长期违约可能导致超过700万人失业，令到经济大幅受挫。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俄雇佣兵指乌反攻开始，北约会动员。否定实验室泄漏，世卫专家因丑闻被罢免。麦卡锡在以色列呼吁远离中共。经济束手无策，李强力推街边档。欧洲黄金签证将取消，中国人赶尾班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外界不断传出乌克兰积极酝酿春季反攻之际，俄罗斯境内相继发生爆炸。一列货运列车在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布扬斯克州出轨，已经成为近两日内发生的第二宗类似事件。此外， 列宁格勒地区的哥斯蒂里齐机场有一个直升机几乎起火，俄方认为事件是蓄意破坏。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的俄军占领地区，一处俄军总部亦都受到乌克兰军队的远程武器摧毁。另外一个专门爆料俄乌战事的推特账号透露，一架在塔曼的无人机击中克里米亚大桥附近一个油库，导致油库发生剧烈爆炸。有专家认为，乌克兰可能会针对俄罗斯沿海原料库发动更多袭击，迫使黑海舰队驻扎在更远的地方，以此削弱俄军的行动，因此可能将会起到限制俄军部署巡航导弹攻击能力的作用。而俄罗斯指控在3号发生的无人机飞往克里姆林宫试图暗杀普京事件，虽然被乌克兰和美国否认，不过美国官员更认为事件就是俄罗斯自导自演，为了发动攻击行动制造借口。但是亦都有分析认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以及近日加大对俄罗斯铁路列车的破坏行动，都是为了增加俄罗斯领导层在乌克兰军队反攻之前的紧张情绪。俄罗斯雇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首脑普里戈任3号再度表示，相信乌克兰反攻已经开始。华格纳士兵正在观察前线增加的乌克兰军队活动。路透社报道，普里戈任在一段录音指出，他在周边和前线都见到最大规模的活动，相信在不久的未来一切都会进入活跃阶段。5月2号，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向外表示，目前乌克兰已经具备发动攻击行动的能力，同他一年前相比，实力已经有显著提升。他并且指出，在过去9个月，北约盟国协助训练乌克兰军队，装备大约有9个类的武器、装甲和机械化步兵型部队。现在乌克兰已经有能力发动攻击，可以进攻亦都可以防御，比起一年前的能力有显著增强。泽连斯基在特访芬兰的时候提到，乌克兰即使将会对俄罗斯发动反攻，今年对欧洲和乌克兰来讲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年，对战胜俄罗斯将会具有决定性意义。另外，欧洲官员说，即使乌克兰仍然可能同美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分享基本的情报，不过乌克兰官员正努力防止广泛传播和战场规划相关的细节。世界卫生组织 WHO 3号披露，2021年负责前往中国调查武汉肺炎起源并且否认病毒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的 WHO 调查团团长安巴吕克因为多次涉及性骚扰案而被解雇。世卫组织发言人普尔表示，去年调查了安巴吕克在2015年以及2017年所犯的不当性行为，而且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因此对巴安克雷作出解雇处分。对于案件内容，世卫并没有提供其他相关细节，而巴安雷克就表示，2017年的事件早已经用好友的方式立即解决了，但是在与 WHO 达成最后共识之前不能够透露太多，因为双方都受到保密协议约束。美国之音报道，世卫组织新的关于防止和处理不当性行为的政策在2023年3月8号生效。新政策加强法律和问责框架，对不当性行为和漠视不当性行为现象实行零容忍。在世卫组织启动一系列针对不当性行为的改革措施以来，巴安吕克是已知被解雇的最高级别官员。之前曾经发生世卫工作人员在刚果爆发伊波拉疫情期间涉嫌性虐待、性剥削当地人民，但是该指控和处分安巴克雷本人不服，提出异议。他因为作为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前往中国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而为人所知，但是作为世卫首席代表，安巴雷克曾经发表调查结果表示，病毒极不可能是由武汉实验室外泄。他事后曾经承认，在武汉考察的时候，有中共官员向世卫调查组施压，要他们放弃有关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假设。发表调查结果的时候， 他声称没有迫于政治压力而更改报告内容，即使很多科学家都呼吁调查实验室泄露这种可能性，但是他坚持说未来不会就此作进一步调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5月1号在以色列访问时，呼吁以色列对外国投资者进行审查，防范他国窃取技术，被认为指向中共。麦卡锡当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历史性讲话，提出双边关系敏感问题。麦卡锡表示，美国有个名为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审查程序，好高兴以色列亦都已经实施了审查外国投资的程序。他强烈鼓励以色列在2019年首次采访相关步骤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审查，尤其是针对中共投资的监管。国会山报报道，美国担心北京正在渗透以色列基础设施和技术行业关键领域。麦卡锡说，虽然中共可能将自己伪装成创新推动者，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就好像小偷。他说，我们决不容许他们偷窃我们的技术。麦卡锡的讲话引起中共反弹。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5月2号在官方网站说，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麦卡锡在以色列议会公然散布中共威胁论。大纪元专栏作家王克表示，中共和以色列这个关系是相当紧密的。通过以色列，中共不单可以掌握以色列本身的科技，而且亦都掌握到美国很多的科技。今次麦卡锡出访，一方面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是美中两国对抗加剧，美国要截断中共的高科技海外来源。麦卡锡是警告以色列，敦促他远离中共。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3月份正式出任之后，由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并未见好转。为了提升低迷的国内经济，李强上台之后大推地摊经济，淄博烧烤爆红，深圳亦都高叫支持街边档摊发展。五一期间，之前已经爆红的淄博烧烤有大批外地游客涌入，现场超负荷。据美团数据，长假期的第一日，北京淄博南向的火车飞开售一分钟就售罄。在假期期间，淄博旅游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00%。但是有分析认为，民众经历抑压的三年清零，想要出门体验人间烟火是人之常情，而淄博烧烤的爆红背后显然有官方影子。独立时评人唐正远说，可以看到连央视的一些娱乐媒体亦都有参与大节奏煽动，想通过不断翻炒热度来营造一种社会经济迅速复苏的一种虚假的繁荣。他分析认为，淄博烧烤爆红并不代表中国民生经济得到恢复。之前中国人喜欢去奢侈品店和高档消费场所狂欢消费，这样的场景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反而类似地摊经济突然鼠红，正正折射出中国百姓正在自动降低消费等级。深圳亦都推出新政策，准许街道办有秩序规划摊档经营场所。资深经济评论人士蔡慎坤向自由亚洲表示，假日经济带来的只可能是短暂的繁荣，假期过后或者仍然是冷清和萧条，但凭一年当中的几个假期来乐观判断中国经济，纯粹是自欺欺人。另外，在制造业方面，4月份中国制造业萎缩，令当局试图寻求经济复苏的压力再度加大。时事评论员中原分析说，如果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4.5%， 而且主要是恢复性的，那意味着中国经济始终没有恢复到原有的规模。4月28号的政治局会议将门槛进一步压低，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情，亦都透露出中共高层继续对经济束手无策。深受中国大陆有钱人喜爱的欧洲国家的黄金签证正在收紧，面临取消。美国传媒报道，不少中国人正在努力赶搭葡萄牙黄金签证的尾班车。今年2月15号，爱尔兰宣布该国的黄金签证投资移民计划 即日起不再接受申请。第二日，葡萄牙总理安东尼奥科斯塔亦都表示，该国政府亦都将会停止发放新的黄金签证来打击房地产价格投机。彭博社5月3号报道，在跟住落嚟的几个星期，葡萄牙国会可能讨论相关立法，一旦经过辩论通过修订版的立法，政府就会立即终止黄金签证计划。来自中国天津的退休族正忙于在葡萄牙取消黄金签证之前在该国置业，如果他赶到在国会表决之前签合约并且递交申请书，仍然有可能获得在欧盟境内居住和自由旅行的签证。根据葡萄牙现有的黄金签证投资移民计划，外籍人士在葡国购买50万欧元合共55万5000美元的物业，或者在非城市区域又或者旅游区域以外购买35万欧元大约是38万9000美元的物业，即时可以取得居留权，但是每年需要在葡萄牙居住至少7日。过去黄金签证是中国有钱人移民欧洲的主要途径之一。根据爱尔兰和葡萄牙政府的数据，这两个国家的黄金签证申请者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欧盟长期以来都一直施压各成员国终止黄金签证，理由是这种做法和民主背道而驰，还可能会沦为不法财产流入欧盟的手段。另外，黄金签证持有人的资金不断涌入，亦都不断推高当地的房地产价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楼价自从2015年到现在已经提高两倍，希腊首都雅典平均楼价过去五年大幅上升 48%。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楼价由2012年到现在大幅上升了 130%。 楼价飙升导致当地生活成本增加，因此里斯本和雅典等地的居民持续上街抗议，表达对黄金签证的不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见到旅居海外的中国前律师，亦都是目前推特上恶人榜义工黄清鹏女士发的一段文字，好有感触，在这里同你分享一下。她说，我是怎样克服父母被骚扰还敢发声的。第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自己不能够只是对父母负责，更应该对社会和下一代负责。第二，咁多嘅良心犯仲喺监狱，佢哋亦都有父母，佢哋嘅父母更难。第三，行公义，好怜悯，得福报。我父母70几岁，身体好好，我安慰自己同我行公义有关系，所以我会一直发声，直到中国天光。感谢你嘅收睇，欢迎转发，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緊嘅係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加国政府召见中共大使，不排除驱逐外交官。俄扬言美策划无人机事件暗杀普京，白宫痛斥杀方。中南海暗潮涌动，习出声警告官场上下震动。中共太阳能业遭美两院围剿，美保护主义政策行不行得通。同香港人站在一起，美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谴责北京决议。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5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加新社5月4号消息，加拿大政府召见中国驻加大使，因为加拿大情报机构指控一名驻多伦多的中国外交官参与了恐吓一名保守党议员在香港亲属的阴谋。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 Melanie Jolie 说，他要求他的副部长转告中国大使重培武。 加拿大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国干预他的事务。他还表示，加拿大联邦政府仍然对将中国外交官员完全驱逐出加拿大持开放态度。反对党保守党敦促自由党采取这个举措。据乔利外长的证实，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认为，一名在中国多伦多领事馆工作的外交官，因加拿大批评北京的人权纪录而将目标锁定在保守党议员庄文浩 Michael Chong 和他在香港的亲属。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在有报道称中国试图以加拿大国会议员庄文浩的家人为目标后，他已告知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分享更多的情报，以回应有关中国政府正在寻求针对一名保守党议员家属的报道。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称，受威胁的议员庄文浩因在2021年提出一项谴责北京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的动议而受到中国的制裁。该报援引一份2021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绝密文件，同一位匿名国家安全消息人士报道称，中国情报机构正在寻求有关一名未具名的加拿大国会议员亲属的信息，他的亲属可能在中国，可采取进一步潜在的制裁。庄文浩在下议院将这个行动称为恐吓行动。据环球邮报称，中国驻加拿大外交官译音赵伟正在研究此事，或对威胁行动有所参与。但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对此表示，有关的讲法毫无事实根据，纯属无稽之谈。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两年前曾将外国干涉和威胁活动的信息告知庄文浩，但据庄文浩讲，当时情报官员并没有讲及中共当局对他亲属的具体威胁。星期四5月4号，俄罗斯声称美国策划了神风敢死队无人机对克里姆林宫的轰炸袭击。莫斯科扬言这个是为了暗杀他们的总统普京，对此白宫发出猛烈抨击，指其荒谬。而英国安全官员表示，这一宗事件是俄罗斯自编自导的假旗行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谴责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杀方，并将这个讲法描述为荒谬可笑。有一个词汇浮现在脑海，我不适合在国家电视台使用。在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访问有关指控时，柯比回答话，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只想跟你说，佩斯科夫先生在这里散方，这个是一个荒谬的讲法，美国同此毫无关系。我可以向你保证，美国在这件事件中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柯比强调，我们不认可、不鼓励、不支持对个别领导人的袭击。每日邮报表示，俄罗斯大肆鼓噪的无人机袭击事件将是这一场长达14个月的入侵乌克兰战争的一次重大升级。无论如何，敢表明战斗已经推向了莫斯科权力的核心。早前一日5月3号，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对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发动了无人机袭击。现在似乎愤怒的莫斯科官员更扬言是华盛顿下令发动袭击，企图将焦点转移到美国身上。佩斯科夫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坚持扬言，美国无疑支持了他们说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对这一类的袭击决定不是在基辅做出的，而是在华盛顿做出的。佩斯科夫愤怒地声称，基辅只是做他被告知要做的事情。基辅和华盛顿否认了这一点的企图当然是绝对的荒谬的。他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继续扬言，华盛顿经常为乌克兰选择攻击目标的手段，这个也经常是从大洋彼岸口述的。我们很清楚这一点，并且意识到这一点。在华盛顿，他们一定清楚地了解，我们知道这一点。在佩斯科夫提出惊人的非同寻常的说辞前几个小时，普京的军队向乌克兰基辅、敖德萨和扎波罗热发射了一连串导弹和40架载有炸药的无人机。 莫斯科导弹同无人机仲袭击咗乌克兰南部城市尼科波尔，摧毁咗11间居民嘅房屋。呢啲无人机上面写住为咗莫斯科，以报复所谓嘅乌克兰对克里姆林宫嘅袭击。但系柯比表示，目前仲唔清楚边个系幕后黑手，并披露美国真系唔知道边个系幕后黑手。佢话：我哋正喺度尽力了解呢一件事。但坦白讲，我哋唔知道呢度发生咗乜嘢。据一位唔透露姓名嘅美国官员就呢一个敏感问题披露，五角大楼正在调查所谓嘅无人机袭击克里姆林宫事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佢对俄罗斯提出嘅任何指控持高度怀疑态度。中共重要刊物《求是》杂志再次出现低级红、高级黑。令中共官场上下震动，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纷纷组织学习小组，专门组织时间集中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突显了高层内斗在不断升级，党内各派势力互相毁谤排挤，尤其是习近平政敌的残余势力正在借机进行这一类反习的活动，令中共官场人人自危。中共党刊《求是》4月30日刊发了一篇习近平近期在一个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传闻，文中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隐形变异行为潜之暗掌中，通篇强调全党要团结统一忠诚，并强调要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发挥各级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宣传主管道作用，注重运用新媒体引导网上舆论，注意防止低级红、高级黑现象。该会议后，整个中国官场上下都动起来，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纷纷组织时间集体学习、集精神。国台办甚至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利用15.5日集中学习研究。这个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要求警惕低级红、高级黑。习在2019年已经提出了，当年2月两会前正式写入中共中央文件。当时中共发文要求党员要坚持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可以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不允许对党中央阳奉阴违，做两面人，搞两面派，搞伪忠诚。低级红、高级黑这两个近几年才出现的网络热词，为什么会被写入中共的官方文件？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2022年9月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发文定义，低级红指有意无意将中共的政策简单化、庸俗化，看似夸张甚至是极端的态度来表达政治正确，大多数是低能之错。高级黑就是指或明褒实贬，或指桑骂槐，或指东打西，以精心策划但又不易察觉的方式进行攻击抹黑，大多数是居心莫测、用心险恶。文章称，低级红若果不纠正，就会被人炒作利用，演变成高级黑。文章仲说，低级红、高级黑经常在重大事件、敏感节点出现，并归纳总结了低级红、高级黑的六种形式，其中包括夸大其词、无脑的吹捧、用力过猛、任意拔高、自我美化的唱高调、明褒实贬、暗含讥讽、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及上网上线扣帽子。法广的评论指，中共党内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被指达到巅峰，有人认为这个何尝不是一种形式的高级黑。文章称，要求严防低级红、高级黑，给人的感觉这个问题一定是直接触及到习近平的光辉形象。在当局看来，这两个词带有严重的嘲弄最高权力的性质。5月3日，美国参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联合决议， 推翻了拜登政府针对部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的紧急保护措施。目前该决议已经发给白宫，等待总统签字。如果法案成立，美国将结束对一些太阳能电池板长达24个月的关税冻结。参议院以51票赞成、41票反对通过，随后众议院以221票支持、202票反对通过了这个决议。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在投票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令到这些工作岗位重返美国。美国商务部去年9月实施的关税冻结是在该部门对中国公司逃避关税调查期间实施的。这些公司自2012年以来一直被征收反倾销税。美国商务部在去年12月宣布了初步调查结果，这些太阳能电池板的部件来自中国，在柬埔寨、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最后的组装。他们试图通过在运往美国之前经过东南亚国家进行小规模加工，来绕过美国的关税。众议院决议由众议员 Dan Kildy、 Bill Pascrell、 Terry Zulz、 Roe Kenner 联合提出，表明两党支持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目的是促进美国制造业并减少对顶级战略对手的支持。美国繁荣联盟的 Nick Iacovilla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共扼杀了这个行业，太阳能电池板部分原因是中共强迫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劳动，这个不单单是令到中国人对非法违反我们的贸易法负责的投票，这个实际上是为了防止倾销的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参议员兰克福特在投票前表示，对此我们有经济责任，亦有人权责任。白宫表示，总统将否决该联合决议，并警告说该措施可能会令到太阳能供应链和太阳能安装市场的就业和投资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媒体表示，如果拜登行使否决权，到时两院将再次发起投票，并将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够通过该决议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3号通过一项谴责北京破坏香港民主和法治的决议。该决议案由来自国会参议院两党的数十位参议员共同提出，包括李斯、梅连德斯、格雷厄姆、卢比奥、威登和告鲁兹。该决议的主要内容包括谴责中共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和其相关的侵犯人权行为，支持港人争取行使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斗争，谴责中共以不实和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对港人打压，以及褻夺黎智英的媒体公司《苹果日报》的行为，敦促美国政府使用一切可用的工具，包括《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授权的工具，以应对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行动，鼓励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向多边组织施压，要求他们不再给予香港独立于中国的投票权。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 Bob Menendez 对委员会批准该决议表示欢迎。他说，面对北京对一国两制原则的抛弃、对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以及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美国不能够保持沉默，我们声明，我们承诺和香港人站在一起，继续呼吁港人的言论自由、个人安全以及民主和人权必须得到尊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参议员李斯 Jim Risk 在一份声明中说，委员会今日通过这一项决议，重申美国致力于追究北京和香港政府对他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所有被不当指控的被告都应该立即获释。中共外交部驻港公署回应表示，强烈谴责和坚持反对上述决议。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 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5号礼拜五，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明报5月3号的一篇文章提到习近平同接班人这个敏感话题，有观点认为这样再度显示中共高层内斗重新兴起。
明报这篇文章题为《习近平不给年轻干部做储君》，提到习近平著作选读上个月起在中国全国发行，入面第一次公开习近平在2018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习近平说，优秀年轻干部不能够搞成特殊群体，不能够好像储君那样供在那里坐等提拔。习近平还说，接班人是个整体概念，不能够作机械理解，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他警告年轻官员不能够搞自我设计，自己考虑多了就容易违背组织原则。明报说，看了这番话，对于近年胡春华、孙政才等人出国的原因应该恍然大悟了，关键是陈敏仪作为习近平的亲信被抛弃的原因亦就很清晰了。习近平打破中共惯例，实现了三连任，权力登顶过程中围绕接班人话题，习近平和政敌几次交手，孙政才落马就被认为是习近平反击江泽民派系、清除江派接班人的结果。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亦很明显没有被自己安排接班人，曾经被认为是隔代指定储君的胡春华，以及曾经想视为习近平接班人的陈敏仪，都试图暗淡接班人亦成了最敏感的话题。因此明报这篇文章本身似乎比习近平对储君的态度更值得关注。时评人黄君涛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明报翻出习近平对储君的讲法是令习近平难堪。他说，中共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保持政治稳定和延续，制定了整套选拔任用的规则。习近平上台后打破了之前中共内部之间的派系平衡，将规则重新洗牌，达到权力高度集中。现在明报这篇文章反映出党内其他派系对他非常不满。黄君涛说，明报受上海的影响重，现在官场被习近平收复了，但是他们在外面还是有些喉舌，还可以继续说话，身体已经被习近平毁了，但那条脷还在这里。最近陆续出现中共内斗再起的信号，例如党刊求是4月30号刊发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传闻，其中习近平特别提到要注意防止低级红高级黑。法广评论说，习近平这样强调这个问题，给人感觉是这一定是直接触及到习近平的形象，显然中共内斗以新的形势在蔓延。中共二十大后，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就曾经说，习近平的麻烦才开始，历史的常识表明，清一色的习家军很快就会分化，互相争宠，内部撕咬，取代以往的党内派系斗争。时评人杜正亦在上报发文说，中共权斗不会退场，在习近平强化专制体制下，无论他定不定接班人，一旦他老病无力，必然引发习家军内部夺权惨烈斗争，新版内斗将导致本来已经坐在民怨火山口的中共政权灭亡。在为期五日的五一假期期间，中共政府宣称国内旅游反弹至大流行前水平以上，游客的花费达到去年同期的两倍。亦在同时，很多网友表示自己突然再次确诊疫情，有避过去年疫情潮，在今年第一次确诊的人亦有多次确诊的患者。网友发帖文表示，阳了一次成为实时热搜第一，令气氛变得十分紧张，而现在和以前还不一样，即使阳性亦要上班。还有不少网友表示，莫名其妙就阳了，自己根本都没有出门，但是就出现了症状。网友江宁婆婆发起一轮投票，测定这一次疫情波及的群体， 其中反映出在50,000人的投票群组入面，有8%的人群表示在五一长假期间染疫，其中4%的人是第一次确诊，而3%的人群是在屋企没出远门，却是第一次确诊。参与这次投票的人群大多数来自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河南，年龄段介乎在19至40岁之间。亦有网友猜测，投票亦可能存在幸存者偏差，因为病咗嘅人群好可能冇力气点手机投票，因此投票结果可能只系做一个参考。网民评论话：而家大家都好似唔再讲疫情咁样嘅词，就系用阳啦、口罩等词代替，而热搜入边嘅帖都系数唔清嘅患者发帖。有网友表示太惨了，同事五一确诊然后还要上班，亦有网友说公司已经有10多个感染了，5月4日上班好像去了羊群，怀疑五一已经成了疫情的助推器，等到开工又是一轮接触传播。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 AI 人工智能到底是造福人类还是带来威胁？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未来5年恐怕会有1400万个工作从职场消失。美国白宫打算4日召集 Google、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等企业高层主管见面，以讨论人工智能的前景和风险。美国监管机构上个月亦都朝制定人工智能规则迈出一步。白宫有可能对聊天机械人 ChatGPT 等新技术踩刹车。到底 AI 人工智能存在怎样的风险？
对 AI 一直有关注研究的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思怡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看到整个 AI 时代的来临不绝对是一个对人类的威胁，反而是一个机会，亦认为白宫担心的其实就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当然就是很多的蓝领工人有可能被取代，在美国有相当多的基层工作，包括餐厅的侍应，包括送餐的机器人，包括简单初步的医疗照护都有可能被取代。所以拜登的忧虑来自于这里。第二个忧虑主要是现在有一种声音是 AI 有没有可能集结起来反抗人类。在目前的一个阶段来看是没有的。因为其实 AI 亦不是没有缺点，你如果被它凭空无中生有写出一篇文章，你如果没有给它一个原型、一个模型、一个方向的话，其实它写出来是相当空洞的，更加不用说你要它写感情的东西。换言之， AI 是没有7情6欲，它没有恨、没有贪婪，但是现在没有并不代表以后不会有。即是说如果 AI 今日这种发展落入极权国家，好像中国、俄罗斯、北韩等这些政权手上的话，可能它对人类的损伤绝对不亚于核弹。对于 AI 迅速发展衍生出法律道德层面问题，法律应该怎样来把关？邱思怡特别提及多年前就有针对复制羊甚至复制人的问题，在科技和伦理道德产生冲突时的争议。后来这些专家可能刻意放慢脚步，或者遇到一些技术上的瓶颈，目前已经不再被讨论。邱思怡表示，现在的小孩很多会用 AI 来作论文，或者是无中生有。现在 AI 它每一个作出来的作品是根据人类的指令，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做 AI 研究，我发现目前 ChatGPT 无论在英文或者中文的使用上，它有一些固定的制式使用。我相信既然 AI 能够无中生有写出好像人类一样的东西，它自然而然就可以非常独立地去执行一些摄取的动作。邱思怡强调，大家都应该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是使用 AI， 不是 AI 来使用我们。我相信目前是一个过渡期，只要大家能够调适顺利，他可以预见 AI 会将人类的文明再往前推进500到1000年。
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当日，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在 Twitter 发文，谴责中共长臂审查境外言论。百奇文化总编辑副策和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遭到拘捕，要求中共无条件释放他们。
副策本名李延河，拥有中文博士学位， 曾经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之后同台湾人结婚生仔。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